凤就是圣名，我们继续上课。那十大信条没讲完，明天第一节我们继续讲。好，我来讲我们这一节的进度哈。这节是要来上我们的正课啊，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来，我们课本教材啊，三十七页，刚好这篇我写的啦，所以，我就尽量用我的记忆。好，37页哈，来，我们可以先翻开。好，我们首先来读它的基本的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好，哥林多前书13章。好，它主要的是在哪里？好，我们来读。从第4节我们读到第5节就好，4到5，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好，读到这里。好，那后面当然还有。好，那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里面的其中一段话。好，那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爱是看不见的。好，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爱，是透过什么一连串的行为的表现，让人感受说你是对我有爱，因为你爱我，所以你会保护我，或是责备我，那等等的。所以爱的表现不一定是尽说好话才叫做爱你啦。所以一般我都说妈妈通常是最啰嗦啦，每天啰里吧嗦的一直念，可是我们觉得其实是妈妈爱我啦。所以母亲节还是说妈妈我爱你。好，这就是我们的体验。好，那保罗 也真的是神给他有这样的细心的观察。好，因为爱是看不见的，所以他能够具体的说什么是爱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题目叫真实的爱，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也叫做具体。爱是什么呢？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所以有恒久忍耐也是爱的表现啊，之一啦。然后不计算人恶也是。好，那我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不计算人恶的这个范围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好，那在教材里面是跟我是用先反方向反着说。好，我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相反的话来讲说说如果我计算人的恶，那有什么好或是什么不好。好，我表达这个。然后第二个大部分才说那我们要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是用正面的肯定。所以我们先用反面来说。好，那我记得我前面是写我写什么忘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对，好，这个就想到哈，我国中的时候，国中的年纪哈，大家脾气不好，听到一句话不高兴啊，想拍桌哈，所以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有分 A 段班、B 段班 ，A 段班就是程度很好哈，要升学的那是一样啊，程度大家的年纪都一样哦，程度很好还是一样啊，要一言不合还是打架了哈，有的还被叫去记过了。好，那我记得我们老师哈，我们班导又是国文老师哈，那每天都会看到他。我记得有一次他在黑板写说：“君子报仇，3年不晚。”他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听到一句话不高兴就开始就互呛赶快捡起来互呛完之后呢，然后就打架啦。好，那最后造成你后面的一连串伤害。好，所以我老师就苦口婆心的说你要学习当君子啦，所以要忍耐那你要报仇不要马上报仇，他其实要讲的是你不要马上报仇其实你3年不晚，因为3年后你早就毕业了啦，所以他就 没他的事情了。他只是没讲出来，他只说君子报仇3年不晚要3年哦。好了，这是我第一个印象。原来我们老师希望我们做个君子了。好，好，那我要表达，那时候表达说，你这3年的君子 你要忍耐齁，不容易啦齁。你有看过老夫子吗？没有，没有。你有看过漫画老夫子？有的话就跟我年纪差不多了。网络上应该会有啦齁。我家里还有以前买的，那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类似，那有的是四格六格或是八格的漫画，蛮有趣的，一个香港的画家，你只要上网去打老夫子，可能这些资料都有。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看这老夫子的漫画，其中有一则就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里面的情节是说那个主角被打了，被打了，他说他就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他就去练功啊，练哑铃啊，练那个举重啊，练练然后三年后再去报仇，又被人家打趴了因为练了老半天还不一定成功，所以你要当这个君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了，因为这有风险，就是而且这三年里面你要忍耐，像以前小时候我没有网络，没有第四台，只有三台，台视、中视、华视，所以我们就是要看看那个武侠片武侠片就类似金庸那个从天龙八部什么，好像有的都看的哈。那大部分的情节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有国仇家恨，我的家被人家灭掉了，我就恨啊，刚好我被人家救出来，全家就我一个活着，所以这个抚养你长大的这个恩人就会说就是谁杀了你的全家，所以你要为你的爸爸妈妈报仇，所以他开始练功练那练功的过程其实有时候还会看到仇人嘛，但是要忍耐，因为力量不足忍耐看到他就不高兴了但是呢还是要忍耐过了20年长大了终于报仇了所以要当这个君子还真不容易，而且这君子可能会成也可能不成好，那这就是我们实际会遇到的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忍耐了好，那再来好，那现在我们说在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生活在过嘛，对不对其实那个武侠片的情节就是说他为了要报仇，所以他也要筹备，那当然有时候就会因为剧情的需要，有时候安排女主角出现爱慕他，然后太子不为所动，然后说这个有国仇家恨在身这个不谈儿女私情那我在我当观众气得牙痒痒的说这女主角那么漂亮，为什么你不接受编剧这样编的所以谁是老大？不是男主角老大，是编剧最大，他判你死判你生剧情这样写，所以说气死了每次戏都这样演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他的目标在于报仇，所以他可能会放弃这个人生过程当中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他因为报仇的事情就必须放下有时候他也无奈啦当然他必须这个要争一个争讨公道，争一口气那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很多人会有，或是你看新闻就说我讨个公道，我争一口气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所以有的去打官司说我就是要告赢你，但是我不一定要你赔偿，说我象征性你赔偿我一块就好，他就是要在公道上面我是无罪的也就是为了这个，那他叫准备多久要收集大量的证据资料啦，然后怎么样终于告赢了，然后呢只象征性球场一块，有时候是听到这样新闻那有些人准备了好久呢还是失败了啦所以要表达说社会我的老师跟我说要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虽然好像有点类似这里说的是不计算人的恶可是呢那个生活品质有差好，我们来看一段这个亚沙龙的故事，撒母耳记下，旧约撒母耳记下在第13章撒母耳记下的13章，这里有记载说第一节就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就是妹妹啦名叫他玛这是亲妹妹因为大卫王娶了 好多个妻子，然后有生不同的孩子。那这个亚沙龙跟他玛是亲兄妹，就同一个妈妈生的。好，然后呢，暗嫩，好，那另外一个暗嫩在第二节，好说暗嫩为他妹子啊他玛忧急成病。那这个暗嫩是跟他玛是同样的爸爸，不同的妈妈，好，所以算也算是兄妹，可是呢是不同的妈妈。好，那因为在古代的环境哦，就是会娶比较多妻子了。那这是圣经写的事实。好，那我们不管他的理由了。好，那我们说他的先要站那个今天的这个主角要讲亚沙龙哦。好，那因为暗嫩他很喜欢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好漂亮啊，然后到一直喜欢他到什么变相思病了啊，这个因为又想要得到他，很喜欢他，然后心里会着急啦，着急的话也就想得到他了。好，那现在刚好他这个朋友齁又给他出馊主意了，他说哎呀我跟你齁，我看你那么喜欢他嘛，来我跟你说，你就假装生病跟国王报这个讯息，说我生病了希望他嘛齁来照顾我帮我煮个东西呀怎么样当然大卫王听了那就反正兄妹嘛就照顾哥哥一下然后去了，就因为这个机会他就用强行的方法就跟他玛发生关系了。好，那这个事情发生过之后呢在十三章的十五节说随后暗嫩极其恨他，就把他赶走了啦。好，现在他玛就受伤了，因为他被玷污了然后又被抛弃了，这两个伤害，那所以伤心了。那亲哥哥亚沙龙看见了，好，我们请看亚沙龙怎么说呢？二十二节，我们来读经，十三章二十二节，预备起。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他。哈，我来分析这个事情受伤的是谁？他玛。可是承担报仇的这个工作是谁？亚沙龙。好，所以变成这里没有说他玛恨暗嫩，至少圣经没这样写啦，可能有不知道因为是亚沙龙把他承担起来，其实不干他的事啊。可能他说，就说妹妹，你不要出声音，哥哥来。好，所以变成是他把妹妹的妹妹的这个报，应该说他的恨嘛，移到身上。好，那所以后面圣经写的都是在都是亚沙龙的角度哈，请看二三节，过了两年，好，都两年后是刚好有一个剪羊毛的期间。那剪羊毛，牧羊人的收成就是剪羊毛，羊毛剪下来就可以拿去卖钱，可以做东西，所以是牧羊人的收成之日。好，那你耕种田地的话，就是收割嘛，就水果长成啊，那个菜蔬长成了。好，那也因为这个丰收的时候会有办那个喜宴啊，大家一起聚集欢乐啊，因为有收成嘛，所以就在那个机会这个亚沙龙就是我要办桌请客请大家来也跟大卫王那个要国王说不要不用，我不要去其他的兄弟都来了。所以在那个机会请读二十八节。二十八号，预备起。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二十九，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好，读到这里，所以暗嫩被杀了，是在两年后，就是他的妹妹他玛被强暴被玷污之后两年过了两年嘛，所以这两年亚沙龙会不会看到暗嫩？会啊，看到这个大哥真的恨得痒痒的，但是又不能动手因为时候未到，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这两年的心情除了要替妹妹担这个报仇血恨的这个心情还有预备以外，他还有自己，他自己又有自己的生活又有自己的 事情要做啊。哦，那有时候我们就算假设我们今天正常哈，我们没有更加结仇，你有没有烦恼？有啊，功课那么多读不完哦。啊，如果说今天又有人得罪你哦，又加上说我要报仇啊、哦，以前比较会计较就是那个为什么凭什么他考第一名我要报仇哦，奇怪，人家考第一名就是他刚好读的又考出来又发挥出来了，他根本没有跟你打架，只说成绩比。而、以前我们当学生就会觉得说他凭什么？哦、他为什么可以第一名、哦啊、我以前我第一名现在变第二名，所以有的就是这样报仇。那当然这个没有伤害人，你就努力读书就好了。然后但是压上我那是累积，虽然每天要烦恼自己的生活的压力，但还要加上什么，看到暗刃就不爽了，然后又想到妹妹的事情伤心啊，所以他这两年的心情都会受影响，这就是必然的现象啊。因为我说结论就是说你不计算人的恶嘛，但是你要计算人的恶没有说不行，但是你选择计算人的恶，你的生活品质会不好啊。所以这就是我在教材里面所写的啊，你要做这个君子报仇，你要当这个君子还真不容易，因为会打乱你的人生规划。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是最安全的。好，那现在第二部分啊，我还没讲完哈。那暗刃杀的不是暗刃被杀，亚沙龙完成心愿了嘛？有没有很高兴？应该只有爽一下而已啦。因为暗刃被杀之后，他接下来怎么样？37节，预备起。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那里住了3年。好，重点在这里啦。报仇准备时间2年，报仇完成，逃到国外3年。他为什么跑到国外？基述啊，基述王跟以色列这是不同国家。那基述是基述王，不，那个是亚沙龙的外公啦、啊。哦，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达买的女儿啊。哦，所以等于说我跑去国外，跑回外公家啊，那就啊。躲避一下，躲3年，所以他这5年的生活品质不好，因为他是因为杀了人，你逃到国外，你过来你又有家回不得，你只能一直住在外地，所以这3年生活其实没有不安稳。好，再来，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不知道，所以这3年当中是遥遥无期，他根本不知道是他3年可以回来。好，然后再来，好，3年之后真的是约押哈。他去请约押去去讲哦，那让这个大卫王同意，好，亚沙龙回来。那亚沙龙回来有没有马上见国王呢？没有，又过了几年，好像是2年。过了2年，大卫王才见他。好，所以这2年当中，他就开始焦虑说啊，爸爸是让我回来了，可是都不见我，那到底我是怎么样啊？要处罚我吗？要处罚也讲一声啊，就是不理他，就把他当成空气，当成那就能处理了。所以人的就会焦虑哈。今天啊，这个有人说要残忍虐待一个人哦，不是去把他打伤了才叫虐待，不是。人生最大的恐怖就在于没人理你，啊，就是把你当成空气啦，能处理啦，啊，你来这边哦，我不跟你讲话，不互动。哦，那才是，哦，我个人认为是最恐怖啊！大概亚沙龙大概这心情，我后来爸爸都不理我，也不说我好或不好。你说我不好，你处罚我，把我抓去关，我倒也安心啊，哦，至少有互动。可是没有啊，哦，所以他又在那边不安呐，啊。所以他从妹妹受伤一直到哦，最后大卫王见他7年，这7年的生活。应该对他，我个人的推测，过得不好，那个心中的压力了。生活优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逃到国外去，那是外公也是王啊，哦，所以他生活没有问题啊，不用去当乞丐，不用去打工啊，反正在那边就有得吃。可是呢，那个心中的不安就在这里。好，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你要选择君子报仇啊，他有真的有做哈，就2年了啊，2年才报仇，但是呢，后面付出的代价很高了。好，再来，我的 教材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是写介绍第二大点，你的借我看一下。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对不对？好，那我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说，我以前就是听历史老师就说，那恐怖分子怎么训练新的恐怖分子啊？因为就说美军就轰炸这个地方嘛，然后造成有些人死掉了，那孤儿，所以这些恐怖分子就收容孤儿回来，然后抚养他们长大嘛。那不是白白抚养啊，要给他灌输教育啊，就是美国人啊把你父母给杀了，然后说要报仇，然后又这个美国人又来残害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宗教发动圣战啊，就灌输这个观念之后呢，小孩子就觉得说，好，我今天能够绑炸弹，尤其是回教的观念说，你如果你犯罪，你但不能进天国，但是有一个捷径，就是你为了神，你殉啊，就你死了，好，为了宗教你死了，是可以直接保送进天国的，然后，所以他就灌输这观念，所以能够勇敢绑炸弹，冲进人群，然后再蹦，然后，那又爆的话，美国人就说，哈，你们这些野蛮的人哈，野蛮国家哈，这个随便就绑炸弹就去超市里面去炸我们的人哈，所以又派更多的军队又来打哈，所以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好，就是互相的攻击的哈。那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例子，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类似都有啊。最简单，有时候你去看那幼稚班小朋友推你一下，他觉得我不推回来好像是怪怪的，我就把他推回来，所以推后面就躺在地上。我记得以前我在少年班上课，我就讲故事讲讲，就发现我在写黑板写，回头看牛打在地上，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就叫起来啊，说怎么了？然后第一个就说啊，他推我一下，他说你呢？我就把他推回去，然后推后面就越推越大力就倒了啊。那所以没完没了了，就是你动手了就没完没了，这是必然的现象。好，那你到后来本来是。我们当教员的话，我都是说，你动手的第一个，当然要受处罚。这是你后来给他回回去的，你也要承担责任啊。所以才会说，你不能打，你打的话变成那是两回事哦。他打你是独立一个案子，你打回去又是独立一个案子。如果说他打你，你不反击的话，如果说要判的话，就是判你干嘛欺负人家，那我们会没事。可是我们会很辛苦，要忍耐啊，打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其实很辛苦。但是呢，你为了要得到别人替你伸张正义的话，你得这样。如果说我靠自己伸张正义，你打回去，到时候两个都被处罚了。像我们在开车，以后你们开车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是别人擦我的车，我就觉得很不高，很不爽啊。但是如果说，或是有人从巷口出来，都不礼让直行车，就直接冲过来。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连也不停等一下让我过去，他就这样切过去还好我还可以踩刹车没有撞到他所以有时候那个假设我那个心情浮躁起来，如果说给他超车过去，就给他逼车，我给他停下来然后让他撞到你或是我们追上去去撞他那按照以前的观点说，就是你刚刚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才要撞你可是警察才不理你的因为他出来因为你没有遇到跟他造势，所以他前面那个从巷口钻出来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你后面去给他撞的话，后车撞前车，你后车要赔偿责任。所以倒霉还是自己，你气得半死呢。因为这不会是讲前面的原因，因为前面已经没有发生事故，是你后面去给他追，所以会追究你后面的，反而前面的没事所以有时候社会上就是这样，所以要了解你要去报仇。你要付出多少代价？有时候趁着现在没事的时候，把这个讯息观念放在心中，我们才不会遇到事情反正不管啦，打就对了啦那有时候你的惨痛的代价就出去了好，所以冤冤相报会到什么结束呢？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计算人的恶可能会有的现象。好，再来第三。第三，我都希望成为无敌之人呐！那一般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什么歌唱比赛，我们最早小时候我们看的什么五等奖、六等奖，你们没有看过了，但是你 YouTube 上面去搜寻这些资料，应该有一些放着。十几年前，小时候可能是什么星光大道，那对我来讲就是后来的。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以前就说你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要唱歌。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五等奖，你要总冠军是要打赢25个人，25场。有时候你平手的话，还要再加赛一场，就是唱歌一唱歌比赛这样子。所以要拿到总冠军，就我们叫，以前叫做5度5关了。一度的话是5次，所以5×5=25，那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挑战者、卫冕者，那卫冕者要一直从卫冕到这个全部都胜，要完胜才能够拿到这个5度5关的这个总冠军了。好，那每次来就挑战了，说你很厉害，那个万夫莫敌嘛，你跟我挑战我都赢，那我说起来你是无敌啦，可是呢，相对来说树立的敌人最多，我的教材有写，因为什么？大家就想挑战你，所以以前打篮球比赛，我们都会那个讲讨论战术，我说那一队那个谁谁谁那个很厉害，等一下你们几个去包他，反而真正比赛的时候，那个有力量不是有能力投三分线的，那个投很准的，都被人家被派2个3个去盯他，那其他比较没有那么厉害不用了不用去守他。所以有时候因为你的目标太显眼的，你反而挑战者多，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这是我们的人间的观念，我最强的，你是最强，反而大家都跟你挑战，虽然你百战百胜，可是呢不断的都会有来挑战你，这是事实。好，那相对来说，回到我们原本圣经给我们的讯息，爱是不计算人的。刚刚是说我选择计算人的恶，我可能会这样。好，那现在的话要说到我们不计算人的恶的话，来看一下。好，翻下一页，38页。38页说如果不计算人的恶有什么结果呢？好，那我要写3点。第一个，彼得，好，来我们的课文，我们请看，我们来读课文。那时预备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好，下一句，下一段预备起。彼得计算饶恕的次数，却是变相在计算人的恶之次数。他先问耶稣应当饶恕几次，后以7次的数目问之。7可以算数算的数，就是这个七是算得出来，1、2、3、5、6、7是可数算的。好，继续，在犹太人的观念，以7表示完全之意，正如我们认为100是满分之意，不过在7的后面有8、90、100之后也有101了，所以这是这玩文字游戏啊，就是说你按照数字来讲，其实后面还有好，来第三段继续读经，继续读课文，预备起。耶稣对彼得的教导否定7次的饶恕，却是7次的70倍之数，其意为完全中的完全。但此意不在于真的计算饶恕次数到490次，一般人在记恨与饶恕中，几乎没有人会计算人的恶或原谅别人的次数达到490次，通常记没几次就懒得记下去，顶多以罄竹难书一语作结。然后什么叫罄竹难书？罄就是罄是用完的意思，然后古代的时候，古代的人是用竹片在记录文字，所以要把竹片剖开，然后把它串起来，所以有时候竹简这样子一卷，然后以前就是记录这个人可恶的事情呢，一直记到我竹片用完了，罄竹是竹片用完的，我有好多他可恶的事情写，没地方写了，所以就说罄竹难书，因为竹片用完很难再写下去了。那就是说你这个人可恶到极点 写不完了，好，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再来，好，因此耶稣以人的性情的表现，教导人不计算饶恕人或计算人的恶的次数，因为难以达到，那就打从心里不去计算那个人。那其实就是说，爱是不计算的恶，跟彼得说我饶恕人的七次，其实饶恕人跟计算人的恶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好，今天如果我讲的难听说，你可恶，你今天欺负我几次，好，那就是计算人的恶嘛，对不对？但是我说你我原谅你多少次了，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啊，只是说我用原谅的次数来讲，或是我记恨你的次数，所以一样都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一体两面。好，那所以耶稣的表达说，你就不要去记他了，因为你饶恕人，你就是在计算他的恶嘛。我原谅你几次了，感觉好像我对你很好，其实我就计算你的恶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讯息。所以说，你不要去计算人的恶，你或是你不要去计算我原谅你几次，你就有平安。虽然会觉得气不过啦，欺负我啦，那个占我便宜，或是陷害我等等。可是呢，好，我要讲，如果我们愿意放下，好，最近我才看到，这个清理冰箱，好，有三原则，就断舍离，断，好，要断掉它，你要舍弃，好，你要把它搬离开，要脱离了，好，大概这个原则说，如果我能够把别人得罪我们、亏欠我们，或是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放掉。这是我们可选择，那么我们就平安的。如果说不愿意放掉的话，你就记在心里，看到他就不高兴了，就想给他报仇一下，要讨个公道。好，那等于说圣经给我们的是绝对平安哦。如果但是你可以选择说，传道，你讲的是这样，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是要给他报仇啊，不行吗？可以啦，你自己选择了，因为这就像圣经写说，我们得的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啊。其中有一句话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有时候有人说，传道，那个人有圣灵耶，怎么他的言语行为怎么那么差？我就说，有圣灵是事实，可是不是说有圣灵的人就明白真理，没有，他是引导明白，重点是引导，引导就带路。今天你从圆山捷运站下车，你要走来大荣教会，你不知道路，你问人说：“请问我要去那个重庆北路四段的真耶稣教会怎么去？”刚好遇到有人说：“我知道，我带你去。”你要跟他嘛，就他就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你就觉得怪怪的，这个人乱带路，我不想接受他的引导，我走我自己的路。所以引导是没有强制性的。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圣经写的道理，是我们可选择，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是绝对平安哦。你愿意放下仇恨，愿意放下什么？虽然旁边亲朋好友会投球笑你说，你真的是犯傻啊！你不去报仇吗？你让他逍遥法外怎么样？听了有时候我们又被影响了啊！对对对，怎么可以让他那么爽呢？就还是要给他报仇一下，或是去这个去控告他一下但是呢，那个是别人讲到，那我们说，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感觉好像我是笨笨的，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这个得寸进尺，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你信耶稣吼，烂好人，就是被吃定了。可是呢，按照这个讯息来做的话，我们反而是平安的，因为。我刚才说，你要做这个君子，你要报仇的君子，很辛苦啦。押沙龙2年，他当王子其实很舒服的过日子，但是呢，为了报仇，生活优渥，可是他心中不安啊，就是想要报仇，所以他的心理的品质不好，生活品质不好，然后人生的方向会除了有自己的方向，然后可能要顾虑到报仇的事情加进来捣乱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完成什么，真的是可能就放弃我的人生的远大的理想，我就是要去报仇。那有时候你报仇 还有一个风险，可能成，可能不成。那你讨到公道，有时候可能爽一下下之后呢，别人又来给你报仇了，你要担心说，哎呦，他是不是又来反告我了，或是他们要来杀我了，你生活不安稳。但是这是一定会遇到的，这叫风险。你可能会遇到，你可能不会。你不能说啊，那个人讨公道又得了赚了那个什么赔偿了多钱，那是他，可能到你身上你什么都没有，你练功练了好久，你要再去报仇，又被人家打趴在地上，还被人家笑说没用，你不是气死了？好，那所以圣经给我们道理说，如果你肯放下，当下会觉得很难过，甚至于旁边会笑你说你犯傻，不去。控告他呢，但是我们要对信仰要坚持说，今天我愿意放下的话，就是我们不可能忘记，绝对不可能忘记。我们常说哎呀，一笑泯恩仇了，那是不可能的，是你一定会记得，但是呢不要受影响，说我知道他曾经对我不好，但是呢就把他过了，我还有眼前的目标要去做。所以有时候那个以前我的朋友同学啊，就交女朋友，后来被人家抛弃啦，然后就很伤心啦。后来怎么样？他怎么去排解他那个伤心的时候，他就找事做啊，就用功读书啊，读书啊，就借由忙着做，忙什么哈？忘记那个悲伤。有的我以前我的朋友就这样，我觉得啊，真辛苦哈。但是后来时间过了就度过了。好，那可以用类似的情形说，他伤害我。好，那我们说我遇到，如果说我们在面对他，我还是会想起来，真的有时候这个脾气也会上来，或是想要对他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早做准备啊，我们要去想说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如果我今天去跟他怎么样的话，我们就会被牵制。好，那比如假设你要放学哈，我这样走要回家啊，正常这样走十分钟到家，就刚好看到仇人在这边哦，你要去报个仇之后呢，你可能跟他打一打，打个半小时，结果呢被抓去警察局，你回不了家了，还要去那边问笔录啦，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去家庭访问，那个大楼的一楼就贴警察局来贴的，说不要打架，打赢打输送医院，打赢进法院。我说哎呦，这个有道理了，你打赢人家受伤了告你。好，那所以说你就会被因为不顺的事情、贱事情，去把你人生原本的路径把它带偏了，你要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圣经给我们讲说，你愿意放下的话，你去往前走。好，那我最后还有说一个什么，就是给我们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天父之子。好，那我们就看过去了。好，做一个无敌之人。好，真正的无敌之人呢，我刚刚讲说我的观念的无敌是说我很厉害，你来挑战你都输了，叫百战百胜。可是百战百胜的无敌之人，他还是要战，我还是要跟你打。那所以那个有可能我会被挑战成功，我就输了，好，就败了。所以那个无敌之人是虚假的，因为你常被设定为假想目标，你的敌人最多啦。可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来讲，你真的无敌之人叫无需树敌，我跟你和睦，你就不是我的敌人啊，我也是无敌之人啊，我不需要跟人家打，我跟你的关系都好。这就主要说给我们表达的，就是要与人和睦啊。诗篇133篇说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人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瑶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有的流到他的衣襟啊。然后第三节说嘛，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被圣句有一个好处，不用翻啊。所以那是长大才背的，我小时候没有背那么多，常讲啊，就是给你们一个记。好，那和睦同居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画面，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那我们圣经里面一直讲说要与神亲近，但是要与人要亲爱，要和睦。你跟人际关系好的话，其实你就有福了。最后给我一分钟。主耶稣讲说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说你要爱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很难。可是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话，其实主耶稣要表达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我的例子有写， 你人际关系是五个仇敌三个朋友，你要怎么样消灭仇敌？如果按照过去的方法把它消灭了，不管用什么方法消灭，脱离你的视线或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消灭仇敌，那你的人际关系会零仇敌三个朋友，这是我们人间的方法。如果按照主耶稣的方法，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呢，你就是把这五个仇敌，你要想为他，你要跟他做朋友，你要为他祷告，让他最后成为你的朋友之后呢，仇敌消失，然后变成你的朋友，所以你的人际关系是零仇敌八个朋友。这是主耶稣要表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永远和睦。那么遇到别人亏欠我们，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我们可以选择你要放不放。你放会一开始难过，但是终究是平安的，不会影响你的人生规划。但是如果你选择我握在手中，我就是要讨公道出一口气，你就要想一想你必须付出多少的代价，还不一定成功，而且还有后遗症。亚沙龙的例子就是最明显的。好，我们的分享到这里，一起默祷。阿们。